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晚间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58首，赞美诗58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今天晚上平安。感谢天父真神的保守，让小弟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求神能够赏赐小弟智慧，让小弟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都可以让我们彼此得到造就。那在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个圣经小常识，就是大家知道圣经中最短的经卷是哪一卷吗？大家不要紧张，小弟不会请大家举手回答齁，大家想一想就好。好，公布答案齁，圣经中最短的经卷是新约的约翰三书。那小弟再问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说旧约呢，旧约最短的经卷，答案是俄巴底亚书。那小弟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其实就出自于旧约的这个最短的经卷俄巴底亚书。好，那我们就请大家来翻开旧约圣经1081页，旧约圣经1081页，俄巴底亚书。其实俄巴底亚书没有分几章，因为它就一个，这就一章，然后里面总共有21节。那在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的标题，其实再往旁边看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小弟今天的题目了，就是有个出体字写着论以东应交智祸。所以小弟呢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查考俄巴底亚书的信息。那关于俄巴底亚书呢，今天我想会分几个部分来分享。那当然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的就所谓的以东，那会从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以东的历史，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以东的骄傲，那再来我们来看以东的罪行，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以东人他们的结局是如何。那我们先一起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俄巴底亚书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阿们。好，在圣经当中有人统计，总共出现过18个俄巴底亚。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位是这个俄巴底亚书的作者。那我们唯一能够知道就是说，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关于作者我们大概只知道这样子。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重要的内容是在于这是来自神，他得到先知他得到神的启示，然后为我们写下这个记录。好，那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俄巴底亚先知说他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就是列国会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而且神会让以东在列国当中是最小的。那原文翻译也可以把它翻成是列国当中国力最弱的，而且它会被大大的藐视。那为什么以东这个国家会被神做出这样子的审判？我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以东的历史。而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以整个以色列民族，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逐渐壮大起来的。那亚伯拉罕生了以撒，那以撒呢生了一对双胞胎，就是以扫跟雅各。那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25章23节。创世纪25章23节，大家也不用急着翻，因为小弟有把经节放在投影幕上，用看的也可以。在创世纪的25章23节，那边耶和华说，耶和华对以撒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那在那个时候其实神就已经预言了，以撒跟雅各将来要成为两个国家，而且其实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其实就在相争了。所以就以东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以东其实就是以扫他们的后代。那雅各的后代呢就是以色列，所以所谓的两国之间其实讲的就是以东跟以色列。那以东这个字眼是第一次出现，以东是从哪里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5章。 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那二十四节这边有讲到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那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那以扫这个名字就是有毛的意思。那之后利百加又生了雅各，那雅各意思就是抓。那以东是这时候其实已经有讲到，以扫他生出来的时候身体发红，那到了后面呢，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就是以扫他卖了长子的名分，他为了满足他一时的肉体的口腹之欲，所以他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那在这边三十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哦，原来以扫是从这个时候就被叫做，又叫做以东。那以东是什么意思呢？以东其实就是红色的意思。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以扫生出来的时候身体发红，那之后又因为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跟红有关。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以扫他所居住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片的红色。那在这边做一个因为元宵节刚过，可能大家都有吃红豆汤圆，那小弟想在这边来说明一下，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红豆汤跟我们想象的红豆汤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象中的红豆汤就是那个我们红豆汤圆会配的那个甜甜的汤，但是雅各煮的红豆汤是什么？是其实在以色列当地，他们生产一个叫做红扁豆的这样子的一个食材，那这个扁豆呢，它就会去炖汤，那炖出来的就是像这样，就是你可以做成咸的，也可以做成甜的，都可以，但是基本上它跟我们想象的汤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也有人就把它翻成是红汤而已，没有特别去强调红豆汤。好，做一个小小的补充。那讲完了以东这个名字的由来之后呢，那第二个我们想要小弟想要分享，就是说以东的骄傲，也就是我们今天一个主题，以东他到底为什么骄傲。来，我们翻回来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的第三节到第九节，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阿们。好，我们读了第三节到第九节。那在这边小弟先介绍一下以东它的地理环境。那我们从投影幕上面看到的地图，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是现在的一个卫星图，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那以色列呢，就是用黑色的线框起来的那个，然后那个以色列。那在以色列的旁边呢，用红色的先框起来呢，就是现在的约旦。好，那以东他所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就在现今约旦 跟以色列的交界处，但大部分是在约旦的国境内的南方。好，那个地方的地形呢，是什么样的地形呢？那边的地形大概都是1000公尺以上的岩石高地。那高度1000公尺是什么概念？以阳明山最高峰七星山为例，七星山的高度是1120公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以东人他所居住的地方大概就是比七星山稍微再矮一点点的那样的高度。其实这样子想象其实还蛮高的，要去一趟七星山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在那么高的高度，然后再加上那边的地质是岩石，那要居住其实不容易，所以他们的技术层面很高，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凿洞来建造居住的地方，所以可见他们的技术，当时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好，那从这张地图我们另外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有一条很重要的贸易道路，就是用黄色虚线指出来的那条道路，它是从埃及出发，那到了以东地，以东那时候首都是希拉，其实就是现在约旦的古城叫做佩特拉，等一下会有几张照片。那就是从埃及如果要运送货物到叙利亚大马士革，或者是伊拉克就是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基本上你都要经过以东这个地方，所以它是在一个很掌控那个贸易路线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光靠这样子它其实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以东人来说，其实它是先天的位置良好，然后又加上他们的科技发达，所以他们是很，我想他们是很的骄傲，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别人做不到的地方。好，那这条路呢，其实在圣经中也曾经出现过，在民数记的20章17节，那时候摩西要带领百姓出埃及，那然后他们原本也打算要走这一条路，这条路就叫做所谓的君王大道。小弟读一次，就是20章17节，那里说到，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原文做王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这边讲的就是摩西他跟当时的以东王他请求，就是说，因为我相信，既然小弟相信，既然它是一条主要的贸易道路，它一定是一个好走的路，所以在旷野的路那么的难行，所以摩西想说带着百姓来跟以东借道，借这个路来经过，让他们能够可能更快速更安全的到达迦南地。然后所以在这边就出现了原文做王道，就是君王大道的意思。那以东有没有借给摩西跟以色列百姓呢？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再等一下会再来看。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以东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这个就是刚刚小弟所说，基本上他们都是在一个岩石的高地，所以他们有办法在这样坚硬的地形凿洞居住，所以小弟觉得实在是在这个应该是已经是公元前1000多年的事情了，其实是非常的了不起。而且他们的地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以东的首都是希拉，也就是现在约旦的佩特拉古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观光景点，甚至很多电影都去那边拍，什么印第安纳琼斯的一个背景也是在那边拍摄的。好，那你要进到这座古城之前，基本上你要先经过一个大概 1.2 公里的峡谷，就是如同投影片上面所看到的，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必须经过了 1.2 公里狭长的峡谷步道之后，你才有办法进到首都。所以可想而知，如果今天一个外族人想要攻打以东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就算 他有很多的军力，可是人那么多，你也没办法一次到达首都。为什么？因为这个路就这么狭长，你一定是得分散的进去，那你一旦分散进去，你的兵力就被分散了。所以看完了这一些 以东的地理位置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会骄傲哦，因为他有天然的屏障，他的居处很隐秘哦，所以我们再看回来俄巴底亚书，我们应该就可以更有看，应该更有感受哦，就是说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哦，这指的就是以东人，他们住在这么高的洞穴里面。那敌人打不进来啊，所以他们狂傲自欺啊，心里想说谁能把我拉下地去呢，也就是说谁能够打败我呢。可是神说，你神透过先知说，你虽然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打窝，意思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很高的一个海拔，可是神还是有办法把你们拉下来哦。那虽然你的位置这么的隐秘，那这边五节六节这边，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也可以，小弟可以把它换句话说，就是说，当盗贼晚上来的时候，他们通常只偷他们想要的。那当人们摘葡萄的时候，他们会剩下一些，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文化会不把所有的东西摘完，因为他们要留一些给孤儿寡妇或弱势的百姓来吃，他们不会全部摘完。但是神却在五节六节说，但是你的仇敌，也就是以东的仇敌，他们是会把你所有的全部洗劫一空，一点都不剩。所以可见以东的骄傲其实已经是骄傲到不行，所以神才会这么的生气，要把他们让他们是一点都不剩。所以以东的骄傲，第一个就是他占据了天然的屏障，那他的居处很隐秘。那第二个骄傲呢，他骄傲什么？他自认为他有很多的盟友，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常讲的人际关系良好这样子。但是他用了那么多的方式来广交盟友，但事实上呢，在这边记载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好，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的话，其实也可以翻成说，与你结盟的都把你驱赶到边界，那与你和好的呢，反过来欺骗你而且胜过你，那与你一同吃饭的呢，之后设下网罗陷害你。所以以东他自认为他广交盟友，无所不能，因为他大家都是他的朋友，可是没想到其实这些朋友到后来都背叛他，欺骗他，陷害他。所以其实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稳固。那第三个他的骄傲是什么呢？他很自豪他的智者众多，勇士成群，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八节九节。那的确在当时的以东是非常的出名，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智者，比如说像约伯记的二章十一节，那这边讲到约伯有三个朋友，那我想约伯的三个朋友一定也不是普通人啊，那其中一个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而这个提曼呢就位在以东，也就是第九节讲的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所以在整个以东虽然有这么多的智者，有这么多的勇士，可是最后呢神只说四个字，杀戮剪除，就是一点都不剩。你虽然有这么多的勇士，这么多智者，可是其实当神要出手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会留下来的。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再想象一下，就是说以东为什么会骄傲？因为它相较其他周边的国家来说，它本身具备了很多优势，它在一个天然的屏障，他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他广结盟友，智者很多，勇士成群，所以他当然会感觉到骄傲，觉得自己的国家非常的强盛。那其实骄傲它是通常都是比较而来的，但是我们人呢通常一出生就被比较，怎么说呢？小弟还记得小弟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新生儿都会集中在医院的新生儿室，然后一天会有几个时间开放，然后就让就会把窗帘打开，然后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孩子。那当然每个人一定都是先看自己的孩子，但是因为开放时间可能有半个小时吧， 那自己的孩子看一看呢，就会开始去看看别人的孩子。啊，小弟印象很深刻哦，通一定都会听到，就是就会有人说：“哇，这个小孩眼睛好大。”他们说：“哇，这个小孩皮肤好白。”哇，这个小孩头发好多。哦，印象很深刻，就开始比了。哎，对不起，开始新生儿选美比赛哦。好，所以其实人从一出生哦，其实这个小 baby 他什么都不懂哦，但是他已经被拿来比较了。那更不用说啊，长大念书，比成绩，比你什么学校，那出了社会，比你的职称，比你的收入，哦，那这些都是社会中的常态。但是只要一有比较的心哦，那不管你有任何一点比别人好，就算就只有那么一点点，我想都难免会有骄傲的心产生哦。好，那这边小弟分享一个小弟自身的一个经历哦，在小弟大二升大三的暑假，那时候参加教会三辅的工作，就是到原住民教会去用暑假的期间帮孩子来上课，那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好，那时候小弟是第二年参加，那又是在同一个班，所以那时候就被安排担任班负责的工作。好，那时候我们班总共有七个辅导老师。好，那因为小弟是班负责，要做一些事前的规划，其实都想象着要把这个班级经营得很好，然后能够给孩子很多，就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计划。可是一开班没多久，小弟发现，哎，其实小弟跟其他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辅导方式其实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比例是什么？1:6，什么意思？刚刚小弟说我们总共七个人，那1:6就是怎样？其他六个老师的看法都是一样，只有我跟他们不一样。好，问题来了，如果小弟认为的是完全正确的话，照理说应该会有几个同工会认同小弟，但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小弟自己就是自己觉得应该这么做，但其他六个人都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可是小弟那时候年轻气盛，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是很骄傲的。为什么骄傲呢？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有过一年的经验了，我应该是比其他同工更了解当地教会的状况跟孩子的状况。那另外又认为说我被赋予班负责的责任，我是一个领导，照理说大家应该要尊重我才对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因为小弟的骄傲，小弟的坚持，大家就不同心。那小弟印象很深，有一次有一个晚上，小弟就不管其他同工，我就一个人跑去做家庭访问，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其他六个老师就在做他们应该做的其他的业务。然后那时候小弟还有点责怪他们为什么不陪着小弟去家庭访问。好，那但是大家都知道，教会的工作其实一旦同工之间不同心，绝对是没有好的效果。果然就开始很多奇奇怪怪问题跑出来了。那这时候小弟很难过，就想说，为什么这个班级会经营成这样，几乎是快不行了，辅导传道也都快看不下去了。那还好神给小弟机会了，让小弟看到说这样下去不行，那小弟也愿意跪下来祷告悔改，那心里很难过。那祷告之后呢，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小弟就找了大家一起开会。那小弟先跟大家说对不起，就是说我不应该这样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班负责，就大家什么都听我的。好，那感谢神，当小弟放下自我的骄傲的时候，大家也开始愿意说出心里的想法，那大家就互相讨论检讨交换意见。那最后那个会开完，大家一起认真为班级祷告。感谢神，当大家开始同心之后，神就很明显的开始带领整个班级，就越来越上轨道。他甚至那时候辅导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了教会的执事，这是小弟一个一直以来觉得很安慰的地方。虽然这已经是20年前的经历，可是对于小弟来说却是一个 很鲜明的提醒，就是觉得小弟当时为什么会骄傲呢？因为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有经验，我自以为我的职务比他们高，但这些绝对是错的。就像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约翰长老在这边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要留心今生的骄傲，因为骄傲是属世界的事，不是属于神的。那这边小弟想要做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心当成是一个容器，我们的心当成是一个容器，可以装东西。可是当我们心里骄傲的时候，那是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的心里面会充满了什么？我觉得怎样，我认为怎样，应该听我的。你的心被自我意识充满了。那试问，今天一个已经满了的容器，它还装得下东西吗？自然就装不下东西了。所以神的声音要进到你的心有办法吗？没有空间了，因为你的心已经被我占满了。那人对你的谏言放得进去吗？也放不进去了。为什么？已经被自我给装满了。所以今天为什么箴言在十六章十八节会这么说，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就是当你的心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容纳神的声音，你也没办法接受别人的建议。那这时候你还能够你还能够很坚强吗？我想很难的哈。那你可能就开始是一个败坏的开始了哈。所以我想借着以东的这些骄傲，我想说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好，那第三个想跟大家来谈，就是说俄巴底亚书的关于以东的他想要传达信息，就是以东其实他除了骄傲之外，他也因为这个骄傲做了一些让神很生气的事情哈。那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的第十节，第十节到十四节，那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年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那么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阿们。这里讲了一些以东的罪行，那如果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他陷害兄弟，那个兄弟是谁？就是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那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那其实圣经中记载以东跟以色列的冲突有好几次。刚刚我们有谈到，因为以东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君王大道，就是一个贸易道路。我们刚刚所读的民数记二十章那边，刚刚我们还没宣布答案，就是说以东到底有没有借道给摩西呢？其实没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章， 二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讲的就是这段经过。好，那从十七节开始，小弟读哈，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那这时候以色列人说，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的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又姿态又更低了，就是说万一我们真的有喝到你的水，那我们会给你适当的补偿，那只求你让我们能够用这条路走过去。但以东王怎么说呢？二十节，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而且他就率领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他们就只好去别的地方了。好，所以以东王真的非常的骄傲，对于他的兄弟的这个民族，他们不但不给予帮助，而且还出兵攻击以色列人。那这只是众多纷争的其中一次。那在这里，俄巴底亚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节到十四节，其实根据这段经文，一般来说会认为俄巴底亚书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西元前586年左右，那时候刚好是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在诗篇的137篇第七节，这边也有在讲到，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所以以东人不但没有帮助以色列人，反倒是我想是尽他们能嘲笑的去笑，就啊拆啊拆吧，就算地基都把它挖掉算了，就是这样。所以神才会这么的生气。所以这些以东的罪行，这也是让我们要提醒自己，对于我们的兄弟姐妹其实是要去帮助的。那在这边小弟曾看过石牌教会高春林执事，他分享过一段经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在那边跟大家分享。高执事说他每天上班他都开车，但是他不是一开始就开车，他1992年的时候是坐公车，可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挤到他的背包的背包袋子都被扯断了，所以他在1995年的时候要买机车，可是买了机车因为车子实在太多，所以车祸次数不计其数，所以他1996年他只好买了汽车上下班。可是买了汽车呢，面对到就是塞车，然后有人乱停车，然后有人硬要挤到那个车道，所以他说每天上班就好像在打仗一样。然后他就说某一天的早上，他每天读经，他那天读了俄巴底亚书，他读完之后他在开车一样面对拥挤的交通状况，然后他说他这时候出现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是主耶稣在开车呢，他会怎么想？主耶稣面对插队的车子他会怎么做？面对闯红灯的人他会破口大骂吗？或者是面对一堆的临停违停他会生气吗？然后他就说，哎，突然他觉得他心情好多了，他认为说大家不都是台湾人吗？不都是同胞吗？不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他就说有什么好气的，那被占了便宜有什么关系，多让一点心情也不错。然后高执事就说，如果我跟他们斤斤计较，那我跟以东人有什么不一样？那甚至如果我跟他们互相尬掐逼车，就为了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那万一因为这样的出事，那不是更糟糕吗？所以我觉得他读完了俄巴底亚书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也提供大家参考。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俄巴底亚书的十五节十六节，小弟来读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跳到十八节，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回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并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东的结局是怎样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一定临到。那什么时候临到呢？其实没有很久。当以色列被巴比伦占据的五年后，其实以东也被巴比伦给占领了。所以其实耶和华的日子很快就临到了以东。那这边先知讲到，以扫完全毁灭，必无余剩。的确以东人就此就消失了，他不像以色列人就算被灭国了，但后来是可以重新建国。所以其实这一切的结局呢，都应验了神借着先知所说的。好，时间的关系，小弟来做个结论。曾有基督徒他这么说，骄傲啊，它实在是最难发觉的一种过犯。为什么？因为所有骄傲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骄傲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那大家也可以多思考一下这句话。那最后用两节经节来作为今天的一个结论，诗篇的19篇12节，这边说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就像刚刚的那一句话，所有骄傲的人都不会发觉自己骄傲，那只能够怎样呢？只能够求神带领，那我们能够及早发现自己内心隐而未现的骄傲，并且求神赦免。那这是一个。那再来呢，刚刚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会骄傲呢？因为人会去比较。所以如果当我们自认为我们有哪些地方比别人好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4章7节，这边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好，那感谢神，借由今天厄巴迪亚书的查考，基本上我们也差不多只剩后面一点点，我们今天借着俄巴迪亚书的查考，其实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因为骄傲，心里骄傲而听不见神的声音，远离神。那也提醒我们不要苦待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其实很简单，结论就是4个字，就是敬神爱人，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我们最后一起起立唱诗，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81首。
Yes. 世间无人